使徒行传，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促使福音广传。使徒行传也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使得人心回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由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当中呢，一起来学习有关于使徒行传方面的信息。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到第18课，主要呢，我们要来分享查考的呢，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7章，这里呢，我们给他定的课题叫做辩论与查经。我们首先来看在使徒行传第17章的开头呢，是讲到保罗和希拉在帖撒罗尼迦讲道，在这一段当中呢，这是保罗的一些信息。那么到了后面呢，我们会看到有人接受保罗的信息之后呢，就信了主，但是也有人呢心里嫉妒，遭拒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来逼迫传福音的保罗希拉他们。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整个传福音里面有辩论有讲解。那么在今天的17章的后段特别提到比利亚人呢，他们甘心受道，而且呢闲于帖撒罗尼迦的人天天查考圣经，这是我们今天的课题，后段会讲到有关于查经的部分。好，我们先来看前面第一段，在我们的讲义第一点讲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布道。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的信息里面包含的讲道，包含的布道以及辩论，是从不同的角度呢辨明福音的真理。那么我们看到辩论的目的呢，主要的是要传讲耶稣基督。保罗呢讲解成名耶稣基督必须受害，而且呢从死里复活了，又说呢保罗说他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呢就是基督，也就是人类的救主，是这位神应许给以色列人也是给全人类的弥赛亚拯救者的意思。那么保罗在这个叙述的过程当中呢，他一连三个安息日是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所以讲解的过程当中呢有辩论，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呢有所谓的布道，就是把神的道呢能够广传出去。在布道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要呼召，所以呢这跟这个说服力有关联。那在讲义当中我们看到第二点有提到说服与努力啊，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布道或是在讲道的时候呢，当然我们有个企图，不是呢把这个讲道的时间讲的一些故事用完了就算了啊，时间到了就下台了，不是的。我们讲道也好布道也好呢，重点是要将神的话语把神的旨意呢要讲解说明出来。那么保罗一连三个安息日是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所以也看到有辩论在里面，但重点呢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谈话里面呢是要传讲神的话来显明耶稣就是人类的救主。那在我们的讲义当中讲到这个说服与努力呢，首先要注意的就是第一个听了劝啊，这因为有付上代价，所以呢听众会有回应的。在17章的第4节我们看到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啊，这个听了劝的意思是什么？是接受了保罗的讲解，保罗耐心的说明讲解，听的人呢被圣灵感动被光照了，他们就接受了啊，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就跟从他们，而且呢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是他的一个正面来看带出来的一个果效。但是相对的呢，我们也看到有人去反对啊，这我们待会再说。那么在这个说服与努力的当中呢，我们发觉说服呢跟心理学有点关联，但是千万要注意，不是完全靠人的技巧。 如果我们觉得我的说服力要够，我又运用一些心理学啊，能够呢影响人的心理，或是产生同理心或认同感，这个看起来好像在社会上面是有这个作用的，但是在传福音的当中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在心理学里面说，讲的人可以来说服听众，而传福音呢往往也有这个说服听众的这个需要，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不要煽情。很多时候我们激动人心，哇，特别是群众的这种聚集的时候，你只要抓住人的这个心理的话，甚至耸动啊，这个让群众可能血脉喷张啊，可能啊跟着这个情绪呢一起啊大声呼喊都有的。我们往后面讲解的时候，到了《使徒行传》第19章，就曾经有一群人啊，为了要抵挡保罗他们的服事，而且认为影响他们做这个营刊的生意，所以大声呼喊，哇，这个喊叫搞了2个多小时啊。所以你就发现这个群众有的时候盲目到个地步，我们如果在这个说服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稍微运用所谓的群众的心理学或是个别的心理学，但是要小心，我们不是一般的社会的运动，我们是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呢不要过度的煽情，甚至太多的依赖所谓的心理学，以免呢阻碍了圣灵的工作。我们要清楚明白，没有一个人信耶稣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所以一定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一个人说我之所以信的耶稣是我自己激发的，我自己呢领悟出来一套道理，听起来好像是这个样子，但是若不是圣灵的感动，不是神的爱临到的话，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会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一定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只是一个器皿，是一个配搭者。当然因为我们传讲了他听到了，可是呢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他不会决志信耶稣。所以我们要有清楚这样一个认知，我们是要做我们的，我们要努力有一些说服在里面，但是要把这个主权交托给圣灵。好，这是第二方面。在第三方面呢，我们在说服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有护教学的成分在里面，就是有人会批评我们，会攻击我们说的是不合乎某某他们的一个传统也好或是他们过去的经验也好。所以在知识水平上面呢，要为基督教来辩护。在我们中国常常会被误解说基督教是一个不孝顺的、不讲孝道的一个宗教，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站在一个护教学的立场，要来说明圣经上面从来没有说不要孝顺，很清楚的还有诫命上面要求要孝敬父母。所以在这些方面来讲呢，我们要有一些护教的一个立场，保护我们的信仰，要做一些说明。还有呢就是为信仰辩护，如果遇到没有信的人或甚至是异端呢，他们要把我们的信仰做一些改变，甚至呢做一些扭曲的话，我们可以为基督教正式的来辩护，指出他们的错误在哪里，指出他们的偏差在哪里啊。否则的话不要以为说好像就不是啊，因为只是像，但他扭曲了我们的信仰。所以在布道或者讲道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时候需要辩论。那么在说服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为信仰来辩护。还有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在不同的效果当中呢，会有信的也有不信的产生。所以不要以为说我这样讲我很努力了，那一定大家都要信耶稣，这不太可能的啊。当然我们要有这个期盼，但你会发现有赞成的，同样的有人会反对，特别是神动工的过程当中，魔鬼撒旦也会来抵挡的。也因此我们看到保罗在当时，有些人是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这些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也就是说都愿意来归附成为基督徒。但相对的，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遭拒这些市井匪类啊，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了耶稣的家，要将传福音的保罗和希拉加害于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传福音当中会有不同的效果的，不要以为说一定是可以收割，有的时候还有逼迫会临到，但是我们不要害怕，我们知道这是出于神的带领，我们就可以勇敢的来面对。另外呢，我们来看在这个布道的当中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布道里面呢，产生了一个最极端的回应，就是呢这个逼迫 与受苦立即临到。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反对的人在对福音本身是拒绝的，而且呢在这一场在帖撒罗尼迦的这个讲到的这个经历当中呢，我们看到是心里嫉妒。为什么叫心里嫉妒呢？因为这些犹太人他们一直过去以为是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传讲的是犹太教的教理。那么现在呢，这个保罗来了，他也是讲这位神，讲这位独一的真神，但是呢又讲到耶稣基督，甚至呢对当时有名望的尊贵的妇女，还有呢当时前进的希利尼人都有影响。哇，这些犹太人受不了啊，是嫉妒的原因，所以呢反对之下对福音，对传福音的人加以迫害。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福音本身的震撼，因为有影响有改变，所以呢对那些不太想要改变的人来讲是不舒服的。那我们在圣经当中可以看到，连外邦人也称保罗是搅乱天下。好，为什么说他是搅乱天下？因为他带来的不安呢，他带来的是要人改变。所以往往有些时候这个逼迫是来自于人心里面的反对，在生命当中要做改变。那么既然不想改变，那就只好逼迫基督徒，免得他们继续传讲福音，造成自己这个罪疚感啊，或是内心的不安。所以呢福音的震撼有时候所带来的反而是一种反对或者是逼迫。我们知道保罗他没有政治动机啊，他是一个奉公守法的罗马公民，但因为福音的震撼力，他就被控告说他是影响搅乱全天下，让大家呢不要这个守罗马的律法，要去拜另外一个主，一个王叫做耶稣啊！你看这就污蔑啊，逼迫就临到了。好，这是从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布道过程当中我们所来思考的方面。再来呢，借着这样一个信息呢，我们多点来探讨辩论布道面面观。也就是说透过了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这一个经历呢，我们来思想今天我们在布道事工上面是也能够有所学习的。首先我们来看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布道是一个对话。为什么叫对话呢？很多时候我们的布道是单向的传递信息，好像说教一样，我说你听啊，甚至啊不能发问，这是第二点我们等一下要讲的。第一点我们要讲的就是一个对话，有互动的啊，不要单向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布道常常是不让别人有所回应，我们就拼命的讲，讲完之后呢最好是立刻有所收割收成了，就是对方就信主了，就受洗了。这个是一种想法，一个观念。可是呢在实质的布道当中，如果是单向的话，这是效果最差的，甚至呢让对方没有办法更多的明白我们所传递的福音或是所传递的真理。好，所以在布道方面来讲必须是一个对话。保罗就是用这样一个方式，他是一连三个安息日，他不是说我这一次讲了你就立刻做一个决定啊，好像没有下一次还可以有交流的机会。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当然我们说有个急迫性，可是呢不让对方有思考空间的话，这是我们第三点要讲的啊。如果没有思考空间，那你会发现他就算当场信了耶稣，他还是有很多地方是不明白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一次的这个有关于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的一个讲道呢，它是有对话的。第二个呢，我们也看到这是一个问答，是可以提出疑问的，或者对不明白的地方要求再多一点的解释，多一点的讲解。因为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和他们辩论，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辩论，是好像对立的，不是的，这是一个对话，你可以问啊，我回答你。甚至呢在问答的过程当中呢，会把那些疑点呢澄清以后呢，就明白就通了嘛。我们其实在信耶稣的过程当中呢，要多一点的用对话的方式，是你自己也会越辩越明。如果只有单向的话，我们在教育界里面曾经有一个用词叫做填鸭式的教导，就是像死命的将饲料往鸭子肚子里面去灌，灌着它肥肥的，但是有没有真正消化呢，还倒不一定。那么因此在讲解真理讲道布道的过程当中呢，不可以这样做。 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应该要心领神会，要明白神的救恩，不是因为我们的热情，不是因为我们的口才，而是因为圣灵的感动，因为真理的领导。所以呢，我们讲说可以对话的，是可以问答的啊。对话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平铺直述的啊，只是温和的，问答可能就激烈一点，但是没有关系。当有一些辩解辩论的时候，才会把这个不懂的地方越讲越明。另外我们看第三个要说的是，这样一个步道是理性的思考啊，理性的思考，有深入的思考才会有问题提出来，从来不想的。这很奇怪，这样一个信仰是影响我们整个生命的，你不用脑筋去想过，你就好像只是原来是拜假神偶像的，现在呢换个耶稣菩萨来拜，这好奇怪啊。不是的，我们不是叫他换个神明来拜，我们要讲解清楚，所以让他有思考的这个过程，并且明白要委身啊。我再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是把人带来受洗了，加入教会的人数增加了，我们就很开心了。如果他不是真心的悔改，不是真正明白神的大爱，不是要委身在主的名下，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话，那你这个传福音是片面的，还不够周全，不是全备的福音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布道的对话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是有理性的思考。最后呢，在这个布道的辩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以对方为中心，为真理来辩明。那么为不信的呢，我们来找答案，使对方知道信的是什么。一个真理的追寻者呢，一定是能够找寻到的，并且能够认识主的。常常有些时候呢，我们不希望他问的太多，那为什么呢？很可能是我们知道的也不多，这问题就产生了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明白很多的这个伟大的一些学问，但是最起码你对你所信的要明白。在辩解的过程当中，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会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稳固，以至于呢，你是以对方为中心，你不要老讲自己。你可以把自己的经验来分享，但是呢，如果对方有什么疑难的部分，我们讲说这是可以思考的啊，可以问答的，以至于呢越辩越明。也因为这缘故，所以我们看到信的人也很多。为什么？因为这些信的人是因为明白了，不是只是听，而是明白了。还有呢，我们也知道信主的过程当中呢，感性和理性呢都要兼顾的。如果没有感性，完全是理性呢，还有很多问题会出现的，那这个很难信耶稣。如果只有感性而没有理性呢，会很冲动，甚至有的时候因为心情的不好而反对，也没有用理性来思考。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当中，感性和理性是平衡的。那我们讲呢，这种布道的方法呢，其实是特别适合知识分子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从事辩论的人也应该要仰赖圣灵的工作。我不是说其他人不能辩论，但是因为知识分子常有这个背景，他们会更多的来思考。那么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呢，这个是针对那些有思考性或比较习惯用思考来作为一个判断的，那这样子一个是辩论布道的呢很好的一个对象。可是要注意，要避免产生言语上的冲突，或者是避免在这个彼此认知上面呢产生的一种攻击，就是说你说的不对，你这个是啊错的。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就算是我们讲的头头是道，可是对方会是口服心不服，甚至因为不服气而拒绝的救恩。我就听过有人就说，你这样讲是我讲不过你，但是打死我都不要信了啊，变成血气上面的这个心里面的不舒服，那就不是真正的所谓的辩论布道的应该有的这个果效了。我们要带出是可以辩解明白的，接受耶稣基督，理性跟感性都能够平衡的这个收割。好，我们休息一会再继续下面的课程。
《使徒行传》是初代教会的发展史，《使徒行传》是耶稣大使命的真正落实，《使徒行传》，你我不可浅尝辄止。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聆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在传福音布道的过程当中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像保罗一样，面对帖撒罗尼迦城的人呢，传讲福音的时候会有辩论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呢，事实上这个辩论不是呢在言语上面产生冲突，辩论是可以把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提出来探讨的，意见有可能会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并不是要把对方的话题压下来，好像是我比你聪明，我比你会说，所以呢，你就得听我的。不是的，辩论呢，不是一种竞赛，这个辩论是辩解来谈论。当然呢，这也产生一个背景，就是对方是不是真心诚意的愿意来探讨。有的时候呢，就像今天我们如果继续来读《使徒行传》，你就发现在《使徒行传》的第17章的后面啊， 16 节开始到第34节，这一段是讲到保罗在雅典跟雅典人来讲到有关于耶稣基督以及复活的道理。可是我们也发现了，这个雅典人呢，他们也很喜欢说说听听啊。可是呢，他们的说说听听呢，这个辩论呢，不是真的想要追寻真理，他们是闲来无事啊。在《使徒行传》17章的21节特别说，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这就是闲聊了，没有摆在心上。所以这样子的讲法其实也是很需要智慧的。保罗在群众聚集的当中呢，他抓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一群人他们是想要拜神，或者胡乱的在拜许多的神，但是没有拜到真神。所以保罗在讲解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中心点，就是说你们拜的一个神，在这个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是你们不认识而敬拜的。现在我告诉你，那就是你更多的应该要认知的宇宙的主宰，这就是他所传讲的耶稣基督。那么保罗借这个话题引到了救恩里面，算是很有智慧的带领。可是我们也看到这个雅典人呢，基本上面他们是呢说说听听，不是真的在追寻，那没办法了。所以在布道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对象，我们也看现场的环境。不要说我这一次的布道，或者我每一次福音布道都是很有果效，都是用这个方式。其实因时地人不同，都会有所改变。好，这是我们讲到辩论布道方面的一些探讨。那么再来呢，我们也透过今天在这个《使徒行传》第17章的经文里面，我们来看有关于考察圣经的部分。因为保罗呢离开了那里，就去到了庇里亚。那圣经上面说，这个地方的人呢，是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呢，我们看到信道当然需要有传道的，要有奉差遣的去讲明，那才有听道，才能够信道。可是在信的道过程当中呢，还需要查考圣经。不是听了一次以后觉得很有道理，或觉得蛮不错的哦，基督教是这么一回事，就信了耶稣以后就不用再读神的话。不是的啊，这个庇里亚的人，这些信徒他们信了主，甘心领受这道以后呢，还是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的信仰也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们必须要查考神的话语，天天的考察圣经。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对这个考察圣经呢有一些诠释，好，有一些要说明的。首先呢，就是对于解释圣经呢，会有三种不同的态度，或有三种不同的形态。第一种呢，就是每一次我们在查考神话语的时候，可以有个人而主观的解释。不是说不好，但是呢，常常我们没有任何的参考资料，也没听过其他人分享，直接拿到经文，特别是我们的中文是和合本的圣经呢，白纸黑字就是中文，我们就念出来了，念出来呢直接就望文生义啊，看到中国字是怎么写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就按着过去我们对中文的认知呢就来解释啊，不是说不好，而是因为这样子呢完全是凭个人当下的领悟，是一种即兴的分享。我可以读到这段经文立刻就分享说对我现在的一个提醒或是感动，好不好？好的。可是呢，这不算是考察。为什么？因为你在考察圣经的当中要有 研究嘛，是不是？你要考，你就必须去问一些他的背景，你要查，就去多一点的去查询有关于这一节经文的解释。我不是说我们自己不可以有感受，可以的。可是呢，既然是考察，你就要去追寻一下他这个经文的背景啊，或历史啊，或是甚至有关于他地理风俗这些。好，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第二个这不同的态度或是方式叫做灵异解经。那这个灵异解经就是将一些普通的生活用具呢，或者是圣经里面提到一些比喻呢，延伸成为特别属灵的象征。有的时候我们的灵异的解经不是故意的，而是说诶，好像有这么一个灵感在里面。那运用的好不好也很好，为什么？因为你运用的呢可以帮助人，甚至帮助自己，但是呢跟原来的意思可能有一点差距，或者甚至天差地别，因为原来没这个意思的。也因此呢，这样子的考察也可以帮助人，但是我们要小心运用。我举个例子啊，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节经文就说啊，你看啊，特别是最有名的就是当年耶稣讲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下耶利哥啊去，然后半路遇到强盗被打得半死。那这些呢，可以说明耶稣要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要说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是有爱心的，而律法师呢自以为意，这是当时的环境。但是也有这种灵异的解法，就是说这个下耶利哥就是堕落了，走上世俗去了。可是到底有没有这意思呢？几乎是没有，因为呢耶路撒冷是在高地，他下耶利哥是往下走，那么当然呢这个下跟堕落是没有关系的，只是一个地形的关系。好，那所以呢这样的解释就叫灵异了，那跟原来的意思差距很大，所以我们要小心。最后呢，我们讲真正的客观的查考是什么样呢？就是要了解它原来的意思，或者当代的文化风俗来作为参考。不管是人事时地物呢，我们都需要先了解一下，找寻相关的资料或者其他有解释的一些解经书，那么帮助我们。不是说要把它来做学问，但是最起码你更谨慎的来看待这经文，然后活化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当然我们讲前面两种方法呢，是因为客观的环境或者材料不允许，但是求主会帮助我们，教会应该多一点的是客观的查考，按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我们看在保罗当时，这庇里亚的人他们就是甘心领受，天天考察，而且呢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因此呢，福音性的查经呢可以使参与者可以更深入的思考，而又有圣经根据，那么灵命自然就会成长，而且是健康的成长。但是有一点要避免，就是如果在查考的过程当中是非信徒比较多的话，我们的口气要更加的缓和，避免呢非信徒感到有压力。因为老是在谈到我们一些术语或者专门用语啊，非信徒会感到陌生的。所以呢，我们在查考圣经的过程当中，如果非信徒比较多，我们的口语表达要多一点的，让他们能够是听得懂的，而且是能够明白的。好，这就是呢在查考圣经当中呢给我们的提醒。今天的课程呢在这要告一个段落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堂课再见。
今生今生如何